神的宴席，人人有份。唐崇文牧师在2018年的时候，他到一个教会去讲授罗马书。他讲着讲着了，他就讲到一件事，这是一件真的事情。他就说到他在1975年在马尼拉举办布道会的时候，4天的布道会，前3天都十分的好，但是到了第4天，刮风下雨，然后呢树都倒了，结果呢原来有1-2千人的这么一个会场，前3天都有1-2千人，到了第4天只来了600人。那当天晚上唐崇文牧师就很难过，他就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既然有那么多人愿意来到当中，为什么你让这一个暴风雨来到，以致只来了600人呢？他不明白，然后他就很难过。这个时候了，他就想起了圣经雅歌的第4章第16节，那里说，北风啊吹起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到我的园里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一个基督徒他的身上是有一种香气，这种香气平时还不出来，但是风来的时候，南风代表顺境，北风代表逆境，你吹进来的时候，基督徒身上的那种馨香就出来了。他就是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他侍奉上面的那种的不如意。结果当他这样祷告这样思考的时候，有一首诗歌就从他脑海里面就出来了，这就是以后大家常常听到的雅歌，作词作曲。我就剪取了当中的1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
主啊，你吸引我，我就快跑随你，我心深深与主密切。纵然南风吹来，虽然北风兴起，却依着我园中香气。全然美丽，我主伴我心意，主的是我，主我已属你，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不能淹没，我依我的爱主到底。
是不是很好听啊？我听过一个比喻，有人比喻说哈，杜鹃花为什么红色？杜鹃花为什么红色？因为是用杜鹃鸟的血提出来的，这个是一个比喻了。他这首诗，这个诗歌这么，无论是词曲，都非常的动人，因为是从他生命里面出来的，就是那个北风刮到园子里的时候发出来的香气。我觉得那天幸亏下了雨，幸亏他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有2000人来，幸亏那天少了1400人来，因为他写了这一首圣诗，鼓励了很多人， 我相信这首圣诗所产生的效果比那当初那1400人来了的效果要好得多啊，就是这就是主的作为。我们马上也要举办布道会啊，作为一个举办布道会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办这个布道会？我们要记住，我们跟神同工同行，在做的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把结果交在主的手里。无论是南风，无论是北风，香气是会出来的。那我今天大家刚才念到的经文，它本来不是讲布道会的哈，本来也不是讲布道会的仆人啊，起码不是主，起码主要不是，但是他确实提到里面的这个仆人，他去邀请人来赴宴啊，我们也将会是这个仆人去邀请人来参与这个神的盛宴，所以我今天我就先把仆人的经文给大家分享一下。一节半的经文，21节上半段，那仆人回来就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，就是看见这个仆人，当主人叫他去的时候，他就顺顺服服的去，没有说一句话，然后呢，干成怎么样，回来就把事情告诉了主人。啊，我们看见有两点啊，一个仆人非常的顺服，主人叫他去，他就去了，然后呢，回来跟主人有沟通啊，两个，一个顺服，一个沟通。下面22节，又去了哈，第二次又回来。仆人说：“主啊，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，还有工作。”我们看见还是看见那两点哈，顺服，还是去了。而且继续的跟主人有沟通，但还有一个，他有观察，他看见有空座，而且他是非常有感情的。主啊，本来他是仆人嘛，本来这个主人办这个宴席办得好和不好，其实跟他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这是主人的问题，他要做的就是按照主人的去做了，他已经做了，本来就可以了，但是他不是这样子。他看见这个宴席是空的时候，他留意到他是空的，而且他回来告诉主人：“主啊，还有空座。”他把自己的心态已经放在主人那里，他跟主人是同一个心态，希望这个宴席能够坐满。我们回来看看唐崇荣牧师是不是这样，神叫他办布道会，他认真的准备了，然后呢，第四天事情不顺，他就回来祷告：“主啊，为什么这样子？”然后在祷告的过程当中，他看见那个座位是空的，他不但看见 physically 那些座位是空的，他还看见这个工厂是这么大，有那么多人需要被拯救。于是他的诗歌出来了，那个灵里面他也看见有很多的空位，所以在灵里面他的香气出来的时候，就写成了这首诗歌。那这就是我们这次办布道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顺服、沟通、主动的观察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进入到经文的讲解，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哈，这个经文主要不是讲这个仆人的哈，这个仆人是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个比较小的视角啊，这个经文主要它是讲别的一些神学的内容哈，很丰富，这是耶稣的 比喻里面它有很丰富的神学内容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首先呢，讲这个宴席哈，犹太人的宴席跟我们的宴席不一样哈。你要是光是看经文的话，好像我请你啊，你没空不来，好像不是那么做的不好哈。其实犹太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，他有一个习惯，他邀请人的时候了，他预先说好啊，我邀请你来，然后他答应了，然后临时等要快要开宴的时候再去请一次啊。这个不是随便说的哈，圣经里面有内证，就是在以斯帖记第6章第14节这里，以斯帖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哈。以斯帖去请那个乃曼来啊，请他来，然后呢哈曼哈请他来，然后他们还在跟6章第14节，他们还在与哈曼说话的时候，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预备的宴席。哈曼已经接受了，之前接受过，然后他就跟人交通讲话，讲着讲着，以斯帖第二次的那个派来的人现在应该去了啊。这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哈，就开始那几个人不愿意来的是已经请过的，然后第二次再去哎，现在开宴了，他临时就说哎，我不来了哈。那不来的这些人呢哈，他有他的道理啊。而且有三种人，总共请了三种人，就是啊，我们这个经文有两个半的周期哈。第一个周期就是啊，主人去请人，然后主人请了很多人，然后派这个仆人去喊，然后他们不来。然后第二个周期就是家主动怒啊，主人动怒，再到大街小巷去请啊，他们这第二个周期。第三个周期就半个周期，就是说主人就说再去篱笆上面哈，路上篱笆上面去请，去勉强他们进来。那这里讲的有三种人，第一种人当中他讲到了三个 case 哈，三个不同的回应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人啊，就是你要是看啊中文的话就是所请的人，要是看英文的话就是 those who had been invited。所请的人是谁呢？啊，这是有神学意义的哈。除了讲这个故事以外哈，这个故事本身是代表着第一种人，所请的人就是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跟神有立约啊，亚伯拉罕那里已经立了约了，他就是神的选民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是祭司的国度，他们跟他们有约的。所以就是神先把救恩给犹太人，然后呢他们是怎么样呢？他们就所请的人呢，于是这以下就是一些的反应，也代表了有几种态度，就是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人家，或者我们邀请人家来参加布道会的时候，也会常常也是这种样子，也有几种的反应。第一个人他就说了，第一个人就说哎呀，我不能来，因为我买了一块地啊。他说他买了一块地，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，异口同音哈，都推辞了。但是有一个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地代表什么？地就是财富嘛，当时他们主要的财富还是在地里面，还是在地的价值那里哈。所以他就是这里讲的就是人因为财富的缘故不愿意参加这个宴席。这个宴席代表的就是神丰丰富富的 救恩，因为这里说哈，都准备好了，丰丰富富救恩，里面什么都有，但是第一个人他不愿意，因为他的财产，啊，我们现在除了地以外，我们可以理解成我们的房子啦、车子啦、股票啦，哈，这些银行的账户啦、各种的投资啦，哈，这些会不会阻碍到一个人，他连救恩他都不看重？所以啊，我就想起一个我认识的一个人啊，他到了香港那里做一些小生意哈，就是在那个旅游旺地开了一片小店，那些旅游来客的时候，他就卖一些纪念品，赚了很多钱。他有一次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最近很烦啊。”我说：“烦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赚了很多钱。”哎，我说：“你赚了钱你还不高兴，烦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那个钱不知道放哪里。”我说：“很好办啊，你们香港的那个房地产，你就去买房地产好了哈。”哎，这个房地产现在又前几年的事了哈，啊，已经是到了头了，就是不看好。那我说，那你去买股票啦。啊，股票的话呢，我又很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涨的时候我又舍不得卖，它掉的时候我又怕它掉，我又不敢买，啊，就是总是它总是有担忧哈。我说，那么你这个买外汇啦、黄金啦，哎呀，都反正都是不稳当啊，他就老想着那个哈。一个人的财富可以成为他的障碍，当这个财富重要到一个程度，连这个救恩都不看重的时候，就这个 case 了哈。第二个人，五对牛哈。第二个人说，啊，又有一个说，我买了五对牛，我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辞了啊！你看看，要辞掉啊，就是说本来已经答应了，啊，现在不来了哈，啊。其实我突然间想起来，我们现在请人家来泡辣，好像也是这样哈。现在小组里面谁来破辣，哎，这个我来是吧？然后到了我们快要开饭的时候，就哎，我们就是快来了，快要祷告了。假如有人说我买了五对牛，我不来了，或者有人说，哎，我娶了个老婆，我不来了，啊，你会怎么想？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五对牛是很多的，现在都不少啊，五对牛。他买了五对牛，我就不来了。这代表什么呢？牛是用来耕地的哈，五对牛就他的工作了。哎呀，我的工作很忙啊，来不了啊。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哈，我们邀请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邻居、我们的同事来的时候，非常可能你会听见：“哎呀，我真的很想去，可是那天我有一个 project 我要丢。”我来不了，你准备好，非常可能啊。或者说我老板要我加班了，啊，那天我真的不好意思，其实我很想去的啊，啊，就这种情况了哈，就是你就想起五对牛的故事了哈，啊，然后下一个又有一个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那当然不能是娶这个妻了哈，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关系，一个家庭，一个关系。可能有人因为他家庭的缘故，或者他跟朋友啊、亲戚啦、他的父母啦等等哈，可能有一些事情忙不过来，他就不来了。啊，我不是说这家庭关系不重要啊，我说的是跟救恩比起来，你假如把那个都看得更重，那这就是问题了，啊，就是有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很想去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？那天我的女儿要参加一个什么 training， 我去不了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”有哈，所以这个我们常常会听到这种啊，这个财富啦、工作啦，哈，啊，这个各种各样的关系、各种各样的事情了哈，还有个工作的比较多。 我认识啊，我知道有一个 case 啊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个人他就在那个啊教会的真理追寻班啊，比较大的教会，他有一个班，主日学有一个班叫做真理追寻，通常就是新朋友来啊就去上那个班啊。那他在教的时候呢，常常来的都是不同的人啊，因为常常有新朋友来。有一天来了一对夫妻，那个夫妻呢，那个女的是信主的，那个男的呢还没信。那个女的那个太太就把先生带到这个班来，就希望这个老师跟他讲，然后呢啊就让他先生信主。然后那个主日学老师跟那个先生还比较聊得来啊，就讲了，那先生觉得很好，哎呀这个啊你说的还挺不错。那个主日学老师就趁机说了，就说要不我平时跟你一起学学圣经如何啊，就是一个星期见一次面，或者甚至两个星期见一次面，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啊。好好好啊，太太先生都答应了，太太尤其的高兴啊，因为他先生有救了啊。哎，这个老师联系了好几次没有回复，那然后这个老师就去问那个太太，嘿，你的先生不是准备来跟我一起讨论讨论学习学习吗？哎呀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吗，我们又开了一个餐馆啊，就是说他们两夫妻自己有 full time 的 job， 原来已经有一个餐馆了，他现在又开了一个，两夫妻有 full time 的 job， 开两个餐馆，所以下了班以后呢，两夫妻要分别去看一个餐馆，然后就没有下文了，非常的可惜，就是为了哈财富工作，这就是我们人对神的这个宴席他看重的程度。神这里说丰丰富富的宴席都准备好了，所以这个仆人才这么焦急哈，说主啊还有空位。好，我们就说第一种人讲了哈，第一种人就是犹太人。第二种人就是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，这个通常哈，当我们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残疾的、残废的这些，往往是代表他灵里面的这么一种状况，就是他有残疾，其实 外表的残疾并不是问题，是他心里面的那种残疾，心里面的贫穷，心里面的残废，心里面看不见，心里面不能行动。主要耶稣是讲这个属灵的部分，当然当时的犹太人呢，也往往把这个外部的这些缺陷跟灵里面的缺陷联系起来，就是罪了啊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二节这里说，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就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的罪呢？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呢？当然耶稣就说都不是，都既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，是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啊！这是耶稣就看得见是灵里面的神的荣耀哈，但是起码当时的人是有这样看待的，你外部的这个残疾缺陷就是跟罪有关系的，所以这里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就是说这种是罪人，请犹太人请他们来，他们不来，罪人也请，灵里面贫穷的，灵里面残废的，灵里面看不见的，灵里面没有行动能力的，都叫来。这是第二种人哈。那第三种人呢？家主就对那个仆人说：“出去，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， 路上和篱笆，就是说已经在这个社区的外面了，已经在大路上面篱笆那边了哈，已经不是社区以内的，这讲的是外邦人。神的救恩终于到了外邦人那里哈，这就是顺序哈。连保罗宣教的时候，这也是他传福音的顺序，他每到一个地方，他先去犹太人的会堂啊，往往那些人就不收留他哈，就对他不好，然后他就说从此救恩就要到外邦人那里去。所以都做不满是吧，都做不满不要紧，神就说到篱笆里那边那里哈，路上那里人多得很，把他们叫来，你要坐满我的宴席。神的救恩是每一个人都有份，神并没有拉下一个人，当然有顺序，但是很可惜的，犹太人他们最先有这样的机会，但是他却没有抓住机会。所以就是为什么到了罗马书第九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一章就专门讲犹太人的救恩问题哈。那当然这不是这里讨论的，这三种人就是第一犹太人，第二罪人，第三外邦人，神一个都没有拉下。还有讲一个的就是利，就是那个勉强哈，勉强这个字了一起来了，有时候有些就是讨论的地方，就大家觉得用勉强这个字好像有点 force 啊，有点 push， 是不是太过了哈，人家不来就算了，干嘛勉强呢？实际上它原文除了勉强以外，它还可以翻译成力劝，就是尽量的劝他来，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好。我们去邀请人来的时候也是哈，我们不要勉强，但是我们要力劝，尽量的劝他来啊，这个我们是有一些技巧的哈，就是我们不能勉强，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好办法，比如说现在不是还有三个星期吗，你不要等到头两天哈，我们22号就开始了，你不要等到21号你才去敲他的门，那你得到的结果就是那三个其中一个了。哎呀对不起，我已经安排好了哈，早点去啊，就是其中有一个做法，我觉得哈，比如啊，你准备邀请你的邻居，怎么样啊？今天回去就给他做一个菜如何？敲他们，把菜送给他如何？你什么都不说啊，你就说我们邻居这么久了，我就做一个菜给你吃，什么都不说。有可能他吃了你以后他不好意思哈，有可能他第二天下个星期他又给你做一个菜哈，啊你没亏哈，他可能做得更好吃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聊天，你说哎，我们有一个活动哈，有一个非常好的讲员，而且我们啊有这个讲座，或者我们有嘉年华啊，我们有 barbecue 啊，要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啊，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愿意了，不要勉强，不要到了最后一天才去叫他哈，这个是有一些技巧，比如说你想跟你的同事，请你的同事去，你也不要等到那个星期才跟他讲，是吧？你下个星期你就跟你的同事去吃饭，因为你们同事不是常常隔三差五就是吃饭吗？你就去跟他吃饭啊，然后你跟他建立关系哈，这个关系十分重要哈，不要勉强，但是我们要力劝，我们要有智慧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讲到这里哈，这个经文解释就解释到这里。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仆人的这个刚才讲的仆人的三点，一个就是顺服，一个就是跟神有沟通，一个就是观察哈，就是我们实际上 就是顺服、祷告，还有我们要主动。这就是从经文里面我们学习到的。那我们下面就讲一下我们可能的应用。我们怎么顺服呢？刚才已经说了，就是当我们知道神国有这样的需要，我们就去做啊。那个仆人，神跟他说你去的时候，他什么都没说啊，他就去。圣经里没讲，他肯定什么都没说啊，他就去做了，他就把这个事情做了。我们也一样，当我们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去做。我们这个领导团队已经把这个各方面的事工切成一块一块，还有各种的需要，就是啊，等会本村弟兄印了一个简介出来，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啊。我们的比较啊年轻一点或者眼睛比较好一点，希望收到 soft copy 的啊，我们会 email 给你啊。要是你觉得啊你要 hard copy 比较好，本村弟兄也印了一些出来啊，就是里面有很详细的。我们把这个事工分成啊几个团队，这些团队呢，我们只指定了负责人啊，但是呢，这个负责人肯定会出去跟大家说啊，我需要你来支持，需要你来帮忙。当他邀请到你的时候，你就想起这个仆人了哈，仆人就去了啊。我们的团队有一个叫做 on-site facility set up， 就是说在那里 set up 的，由 season 弟兄来负责啊。我们还有一个食物的 food team 哈，就是食物的团队，洪胜弟兄负责。我们还有一个 game 负责这个啊，搞一些游戏啦，吸引那些青少年儿童哈、啊，还有他们的家长啊，可能大人也会有兴趣。这就是洪高弟兄负责啊。我们还有需要儿童看顾，那么由 Ingrid 姐妹还有 Katie 姐妹负责啊。还有我们还有 worship 啊，我们就是每一次都要唱一些圣诗啊。现在他们其实已经在准备了，那这个是由 Katie 姐妹负责。那可能我们还需要接送，那接送这个呢是德春弟兄负责。那甚至我们还需要一个陪谈的团队啊，就是因为这个讲员可能呼召，可能有人信主，那信主以后我们就不能不管他，我们当场我们就要跟他有个交谈的。这个陪谈，这个我会去准备有一个陪谈的 training， 就一次的。其实我们以前学过四律已经差不多了，但是跟讲四律有一些不一样，所以我会有一个 training， 有一个陪谈的团队。那这是第一个，我们看完这个经文，看见仆人的顺服，我们要学习，学习他的顺服啊。还有就是跟神的沟通，祷告，祷告十分的重要啊。往往是这种时候，事情就来了，不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。那天车子就不好使了啊，那甚至有交通事故啊，或者呢啊，有一些什么事情就发生了，你预测不到的。你想不完的，肯定是有一些事情发生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祷告，我们平时要祷告，从现在就开始。那祷告的话呢，我就准备有几种的祷告方式方法啊，就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也希望大家报名来参加。有一种就是祷告小组，就是大家愿意为这个布道会祷告的跟我说哈，我基本上我希望大家都能报名，大家都来参加进来。你报名以后，我就会把这些所有报名的人分成几个祷告小组，就专门为刚才那些每一个 team 来祷告哈。比如说你这几个人就负责食物小组啊，你这几个人就负责啊崇拜等等啊，就是 报名以后，我就告诉你祷告些什么，我会把祷告的内容告诉你，然后你在家里面为布道会来祷告，这是第一个方式。第二个方式，禁食祷告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禁食过啊？禁食祷告，我们少吃一点东西啊，让我们在一个饥饿的状态，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，我们身体的软弱会让我们更加的专注啊，更加的依靠神。这个时候祷告的话呢，更加有力量。这圣经里面也说哈，耶稣也说过，这种污鬼你不禁食就不能把它赶出来啊。也是说我们在灵里面打赢这场战争，我们要做的一个就是禁食祷告，也是报名哈。我不鼓励你们禁食很久，我们刚开始试一下，我们禁食一顿饭或者两顿饭啊。我自己就准备禁食两顿哈，早餐不吃，中午不吃，到了晚上吃顿大的。到了晚上我们按照正常的来吃，好不好？我们试一下禁食祷告，没有试过的鼓励你试一下，跟我报名哈。我可能会跟你早一天，最后一个星期就是布道会之前的那个星期，我们开始禁食祷告啊，跟我报名啊。这是第二种祷告方式，都要跟我报名。一个就是小组，你分小组，一个禁食祷告。第三种就是你们自己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啊，哎，这个图是这个同工今天早上才给我的哈，所以我这个 PPT 我又改了，今天我又把这四个图加进去了哈，所以我们的翻译可能有点诧异哈，这个 PPT 原来没这个。就是现场我们的同工，因为打球嘛，他就在星期六的时候他先去看一看打球的时候那里的状况如何，因为我们开布道会的那天也打球哈，我们先把这个状况看一看。我想讲的第三个祷告叫做步行祷告，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？非常好的一个练习哈。你也不用跟我报名啊，你甚至不用跟我说，我现在就告诉你怎么做。你吃完晚饭，跟你的先生或者跟你的太太，就开车到那现场，不是很远，是吧？十来二十分钟，我们这个大学城这么小，十来分钟就到了，你就到那里，然后下来，你就在那里走路，一边走路，一边为那天来祷告。主啊，这里就是未来的战场啊，这里魔鬼撒旦一定会有很多的搅扰啊，求你保守我们这个整个的过程，保守讲员等等啊，你想到什么你祷告些什么。这样祷告有什么好处呢？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那里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？在我银行的 bank account 哈。你天上的财宝，就目前来说啊，就下来三个星期来说，你的财宝应该就在那里啊，你的心也应该在那里啊。所以我们的同工为什么会去开车去看一看这个？因为他的财宝就在那里了，我们要向他学习步行祷告。这个吃完晚饭，跟你先生跟你太太一起去那里为这个来祷告。好，所以呢就是啊，主动，刚才已经说了哈，我基本上就讲了，就是你主动去找人家来哈，现在就去邀请他，现在就去开始准备，不要到了最后一天啊，你也看见这个需要，主动把这个事情做好。那我现在还有几分钟，我就再回到经文这里来。这个经文这里说啊，今天的题目是神的宴席。我们的角色，我们的角色就是去请人，是吧？就是那个仆人，是吧？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 再引申一点啊，这以下的就不是从经文而来，而是说我看完经文以后，我自己有一个领受。我觉得我们看完这个以后，我们知道这个宴席是给那些还没有救恩的人，神丰丰富富的救恩就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其实难道不是有另外一个宴席，神也邀请我们吗？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还需要成圣，一个成圣的宴席。神在那里同样有很多丰富的食物等着我们去吃啊！他要跟我们同在，他要通过这一次的布道会，他要通过我们的整个团队的合作，他会通过让我们见到很多以前没有见过的啊一些的难处，或者有一些意外等等等等各种的事情。神让万物相互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会在当中会经历到神特别丰富的恩典，所以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就付了这个宴席，就付了这个我们神邀请我们成圣，邀请我们成长的这么一个宴席，不是圣经里面刚才讲的那个啊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今天的题目是神的宴席，人人有份。鼓励大家就看见这个经文，我们知道主人有美好的盛宴等着那些人来吃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像那个仆人那样，把每一件事情做好，顺服、祷告、主动，然后把结果交给神，让南风或者北风吹过来，让我们这个教会的香气散发出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，也赐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能够邀请人来赴宴，我们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建造、合一、成长。主，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整个的团队，通过这一次我们与神同工同行，把这个布道会做好，让你的名被高举，让你的荣耀被彰显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